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，走出病业假象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严重粉碎性骨折自然康复，医生称奇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我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写出来，以此见证法轮大法的神奇超常，并以此表达我对师父无比崇高的敬意和感恩。右大腿粉碎性骨折。2014年8月16日，我骑电动车过马路，被一辆突如其来的敞口汽车撞起两米多高，在空中翻了个跟头，然后头朝下重重摔在马路中央，重心落在右额头上，右额头被摔起一个鸡蛋大小的黑紫色包。当时我神志清醒，叫车主把我从地上拽起来。我左腿站在地上，右腿就像面条似的，还打了两道弯儿，右脚怎么也踩不到地面上。等女儿女婿赶来，他们强行把我送进市中心医院。丈夫急匆匆赶到医院，当时腿和腰疼痛难忍，我只能用微弱的声音对他说，我没有事，我回家学法练功几天就好了，你快把我送回家吧。丈夫说，不行，必须按照医院程序走。在医院里，我被推过来推过去做全面检查，检查结果右大腿粉碎性骨折，拍的片子上显示，粉碎的小骨头块约小拇指盖大，大骨头块约手掌大。躺在医院的床上，我才发现我的右大腿肿得像水桶，其中一块骨头茬子把大腿肉都顶凸起来了，右膝盖已掉到腿的右侧和床面接触上了，小腿骨已趴下，小腿成了软绵绵的一堆肉，右脚躺下了，怎么也立不起来。医生说，粉碎太严重，粉碎的骨头渣得手术拿出来，断裂的大块骨头得下钢钉固定。有一块骨头是从大腿骨缝处断裂的，离股骨头太近了，不手术能造成股骨头坏死，这样的话人就残废了。手术也不能保证将来不拐，但是能保证正常生活。医生决定用药消炎七天后手术，我的家人都同意了。当时也没有力气说话，我只能在心里告诉他们，你们谁都别想做了我的主，除了师父的话，谁的话我都不听，除了师父安排的，谁安排的我都不要，我的身体我主宰，一切都是假象，另外空间我的腿好好的呢。一会儿一个护士拿着吊瓶来到我面前，他要给我扎针，我拒绝了，他无可奈何地拿着吊瓶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朦胧中突然感觉有人把我的胳膊按在床上，我睁眼看见两个护士，一个高高的举着药瓶，一个正在往我胳膊上扎皮筋。我知道他俩要强制我扎针，后来知道是丈夫的意思。我问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一个说，扎针啊，大夫说不扎针骨折24小时之内随时都能形成血栓，血栓上来人瞬间就没命了。另一个说，看你腿肿成什么样子，如果不扎针腿发炎了，这条腿不就完了吗？我把胳膊从护士手中拽回来，因为用力太大， 晕得天旋地转。两个护士又无可奈何地拿着吊瓶走了。这时不知谁在外面喊，不行绑起来。我坚定一念，你们谁都别想动了我。师父把我从死神那儿拉回来，夜间剧烈般疼痛染遍了全身，没有一刻的停歇。突然间就像有无数条绳子把我绑起来，胸上被压上了千斤重物，憋得我喘不上气来，全身不停地颤抖。我的承受能力已经到了极限，汗珠从头上身上不停地往下滚，一会儿衣服就湿透了，我就要失去知觉了，只剩下一点意识告诫自己，我不能死，死了常人会误解大法，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。我在心里喊，师父救我，师父救我。师父的话出现在脑中，放下生死你就是神，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，就是这个区别。出自美国法会讲法，纽约法会讲法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你们也不承认他，堂堂正正地做好，否定他，正念足一些。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这时一股强大的能量通彻全身。面对死亡，我没有一丝的怕，心里平静坦然，我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。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对旧势力的安排，我师父不承认你，我也不承认你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排除一切干扰。我不停地念着正法口诀，并用法来衡量自己，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。身上的绳子断开了，胸上压的重物被掀掉。女儿一边用毛巾擦我脸上身上的汗，一边惊慌地喊，妈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因为当时眼睛睁不开，看不见女儿的表情，我感觉到她已惊恐万状。我笑着对她说，我好了，师父把我从死神那里拽了回来。女儿转身出去了，后来她告诉我，她到外面好顿哭。接着身上的疼痛开始一点一点消失，身体逐渐轻松起来。女儿在责任书上签了字。天亮了，身上疼痛消失遁形，就连骨折的地方也不痛了。医生上班了，女儿从医生办公室回来问，妈，怎么办？医生说不手术，得在责任书上签字，出了问题，医院概不负责。我说，办理出院回家。女儿说，我爸坚决不同意，非叫你手术不可。我说，你就把字签上，在大法中我已修出了金刚不坏之体，不管医院治疗效果怎么好，这都属于旧势力范围之内的事情，我与这层生命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放心吧，只要我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，师父恢复我这条腿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看到女儿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，不肯签字的样子，我正在寻思解决办法，突然一个梦境在脑中出现。我接着说，几天前我做了一个梦，我在空中飞，你和女婿来抓我。我问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你俩说，把你心脏里的血都得抽出来。我当时想，这不明显要取我命吗？我为你们付出那么多，你俩也太没良心了。我吓得在空中拼命地飞，你俩在空中拼命地追。这时空中一个声音说，如果血出来了你就没命了。 梦中你俩并没有追上我，可现实中你俩不但追上了我，还强行把我抓到医院里来了。医院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，手术大腿内侧和外侧都得切开很长的口子，血不就流出来了吗？那我可就没命了。我被车撞成这个样子，一滴血都没有出，这说明了什么？梦境中我看见你俩穿的衣服和昨天穿的一模一样。师父把将要发生的事提前用梦点化给我，我就坚信大法，坚信师父，我的腿在修炼大法中一定康复，如果手术了，我死定了。女儿转过身去，擦去了噙在眼里的泪水，拿起笔在责任书上签了字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女婿大声喊：你胆这么大，谁叫你签的？丈夫说：你想叫你妈死啊？这时同修甲来了，安慰已哭成泪人的女儿。女儿对甲同修说：姨啊，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，我妈修的层次不够，师父能管她吗？签字时我的手都在不停地颤抖。甲同修说：你妈层次够了，师父一定能把你妈的腿治好。听了同修甲的话，女儿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，转身就去劝她爸爸和她丈夫。不管女儿怎么说，他们俩都听不进去。丈夫想方设法让我手术。丈夫为了让我尽快手术，他找遍了医院里所有他认识的人，上到院长，下到医院电工，让他们从医学上对我讲，不手术将来会出现的严重后果。我对院长讲，我修炼法轮大法了，我的腿不用手术，一定会恢复正常。院长说：怎么可能呢？骨头粉碎成那样子，不治疗能好？这在医学史上根本就没有先例。我说：以前我脊柱骨膜发炎和严重的结肠炎，我们这个医院都治不了，我到省城大医院都没有找到治疗方法。修炼大法后，师父把我身上所有疾病全部根除，大法无所不能，我的腿一定能好。院长边往外走边摇着头说：这是永远不可能的。其他医护人员都被我说得不吱声了。丈夫为了让我尽快手术，又把所有的亲朋找到医院，让他们从亲情方面对我讲，不手术会累赘家人，影响孩子正常工作。那几天每天屋里都挤满了亲朋，他们开始都呱呱呱讲个不停。我说：你们都先别讲。屋内立刻鸦雀无声。我就从我修大法无病一身轻讲到大法红传世界，从自焚伟岸讲到三退，大部分人听后都笑着离开了。哥哥弟弟等人根本不理解我，哥哥怒斥我，摔我，弟弟眼泪汪汪地开导我，不厌其烦地劝我，侄儿侄女指责我，挖苦我，还有的亲人讥讽我，诅咒我。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，我心里不但平静坦然，而且无怨无恨无悔。婆母知道此事后安慰丈夫说：你不用害愁，我去劝他，他要不手术我就给他长跪。婆母真的来了，看到80多岁的婆母为我操心，我的眼睛模糊了。我把我的想法、感受和所经历过的事全部详详细细地讲给婆母听。婆母听后转身就去训斥丈夫：你叫他守什么术？ 他腿肿成那样子一点都不疼，这不明摆着有神护吗？他学大法有师父保护，你快叫他出院回家养几天就好了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。丈夫已无计可施，直接问我，你有师父保护，车就不应该撞你才对，怎么能被车撞成这个样子？怎么躺下不动了？怎么不能走啊？怎么就痴迷到这种程度，不可理喻啊？我说，如果不是我心性上的问题，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绝对不敢弄出这种事情来。虽然他弄起来了，我就否定他，就不承认他。师父就无所不能，因为佛法无边。师父将计就计，利用旧势力弄来的这个事，偿还我历史上欠下人家的命债，平衡我历史上的罪业，并赎下了我的命，善解了怨缘。我现在这个样子是在承受精神上的痛苦，我承受的只不过是一点点而已，而实质的东西是师父为我承受了。师父所做的，你用人的思想永远都想不明白。只有我们修炼人在不同层次的修炼中才能体悟出来。师父所给予我的，用人的语言无法形容。想想吧，如果我不学大法，我被车撞成这个样子还能活吗？命师父都给保护下来了，还愁腿不好吗？你把让我手术的心放下，我的腿会好得更快。丈夫若有所思，他消停下来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粉碎性骨折神奇康复，人人称奇。有了时间，我就在医院大量学法，用法来衡量自己，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就在大法中归正。因做不起来，我只能躺在床上发正念。有时骨科专家、学术权威、大夫总是用科学的大道理来教训我，每次查房，大夫、护士总是用尖溜溜的眼光审视着我，就像是在审视一个出土怪物。有时他们之间互相交头接耳，指指点点，有的护士还转过身去捂着嘴笑，有的走到门外竟笑弯了腰。他们背后议论，医院来了一个怪物，粉碎性骨折不打针不吃药。不管他们怎么对我，我都和他们谈笑风生，因为我知道在事实面前他们会转变观念的。十天后，也就是8月26日，医院拍片复查，骨科主任宣布，骨头渣全部复位，长势很好，不用手术了，好了后走路和正常人一样。全家人就像受了黄蜂一样，笑得别提多开心了。同修甲不由自主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，边鼓掌边连声说，太神奇了，谢谢师父。在场的亲属都情不自禁地拍手叫好。骨科主任接着说，俺科人都在议论这个某某某，他怎么一点都不疼。他立刻竖起大拇指说，你是钢铁战士，你是钢铁战士。我说，我不是钢铁战士，我是大法弟子。全屋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医院两个护士也因此练起了法轮功，我不仅教会了他们练功动作，还给他们请了大法书。来看我的亲朋全部三退，有的医务人员也三退了。回家一个多月，我就能站起来了，两个多月我就能扶着东西行走，五个多月我不但能独立行走，而且什么家务活都能干了。家里人看到了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奇迹，对大法都心服口服，现在个个都心情愉悦，身心健康。丈夫多年的痛风病也彻底好了，天天都给师父法相上香。 今年91岁的婆母因相信大法好，现在一点病都没有。真是转法轮法界中说，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。当我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亲朋、医生、护士和世人面前时，他们个个都惊叹不已。哥哥说，不治怎么能好呢？真是信神有神在。大夫说，不手术比手术的恢复的还快还好，这法轮功神了。护士说，你真了不起，真的闯过来了，当时你就不害怕吗？一个干了20多年的赤脚医生说，既没打石膏又没下夹板，自己就痊愈了，这简直就是人间神话。婆母家的邻居问我，法轮功这么神，法轮功师傅是不是真佛？如果是真佛，我看迫害法轮功的小人会一个不落的遭天谴，遭恶报。如今我不但一切正常，而且心理和外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一直快快乐乐，幸福满满。回顾我修炼走过的路，一直跌跌撞撞，一跟头接一跟头的摔，每次摔倒，师父总是把我扶起来，让我走正走稳，然后再送我一程，嘱咐鼓励我用法衡量，吸取正面教训。我每走一步都浸透了师父的心血，以此文来表达弟子对师父的万般感恩。弟子只有做好，做得更更好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信师信法就能闯过关难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10号。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今年76岁。多年来在师父的看护下几次闯过病业关，在讲真相救人时也几次遭恶人举报，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化险为夷。这里我把怎样闯过病业关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、磨难中信师信法。2017年1月6号我去小组学法，一般我每次都是提前十几分钟到小组，这天也有时耽误怕晚，就搭出租车去小组。出租车离同修家约200-300米时，因前面是小道，车进不去就停车了，我就下车。在这之前腰腿有点疼，我没在意，这次一下车突然腰像被折断似的疼，而且还抽着右腿，疼得不敢着地，脚一踩就像针扎似的疼。我本想搭此车回家，司机看到我的状态吓得掉过车头向我摆摆手，开车就跑了。我知道他怕我讹他。同修家离公路有200-300米远，又是中午12点多钟，路上也没有行人，我就猫着腰站在那儿，怎么办？叫常人看见这是怎么了？心想这是邪恶烂鬼不让我到小组学法，不听邪恶的，我就去。我一咬牙，嘴不断地念口诀发正念，连拖带爬到了同修家。同修问我怎么了，我告诉他们。同修说坐下学法发正念。我这一坐右腿僵硬，疼得不能弯曲，同修赶紧给我让地方。当发正念时， A 同修说，我看到一个大黑魔就在你身上，大嘴挺大，眼很大，很吓人的。我没害怕，我说他再大也大不过大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别看他修了1800-800年了，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，有师在有法在，怕什么？学法结束时，几个同修同时让我和他们一起走。我知道同修关心我，想看看我腿好没好，可是我站不起来，当时站起坐下都很困难。等同修走了，我用左腿支撑着，好不容易站起来了。当去穿鞋时，一下倒在地上，学法点的同修马上把我扶起来，搀着我往外走。这位同修高大年轻有劲儿，几乎是把我提到路边，另一位同修去给我叫车。我家住3楼，我是爬上楼的，进屋就在地上爬。老伴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没事儿， 一会儿就好了。右边身子像半身不遂似的，使不上劲儿，右腿还疼得厉害。我只告诉一位同修，同修看到我这状态，赶紧打电话，又找来一位同修来帮我。老伴儿看我这样子也害怕，就偷着给儿子打电话。儿子和媳妇儿回来了，儿子进屋就问：“妈，你怎么了？”我说：“没怎么呀。”儿子说：“我爸说你脚崴了，在地上爬，上厕所连坐便都坐不上。”儿子叫媳妇：“你去看看，妈哪只脚崴了。”儿媳妇过来，摸摸左脚没事儿，再摸右脚也没事儿。儿子说：“妈，你站起来走几步。”我想就是站不起来，不能走，同修才来帮我。这时同修还在我家，儿子说：“走，要不上医院。”同修帮我发正念，不让儿子带我上医院。儿子看看同修笑了，说：“等四点我再来。”我说：“不用来了，我一会儿就好了。”第二天，两个儿子和媳妇儿都回来，看他们那个样，想强行拉我去医院。进屋，儿子说：“妈，咱也不吃药，不打针，就去拍个片子，看到底是怎么了，我们也好放心。”我很严肃地跟他们说：“你们的孝心我领了，我不去医院，我没有病。你们真要把我送到医院，我可能真的就瘫痪了，你们谁伺候我？再说了，我学大法20年，没吃一粒药，没去过一次医院，学法前多种疾病，天天吃药打针住院也没好，学大法都好了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这点小毛病再说也不是病，你们咋呼什么？你们真有那个孝心，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好的就快。”他们都笑了，不吱声了。这时大儿媳说：“妈，你这带跟的鞋不能穿了，我给你买平跟鞋吧。”我说：“这是暂时现象，能穿。”大儿媳又说：“我妈家有轮椅，我拿来叫我爸推你。”我很严肃地说：“你这孩子，我能用那个东西吗？”我说：“你们没事儿都回去吧，我有师傅管，很快就好了，不用你们操心。”他们走了。中午打坐时，我求师傅加持，把右腿盘上，不能总是直伸着。同修帮我发正念时，腿能弯点儿。但同修回去后，我的腿又弯不了了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一咬牙把右腿搬到左腿上，因疼盘不住，就用手按住右腿。这时我清清楚楚地感觉到，就像鸡蛋那么大的圆东西从大腿上往下滚，滚一下我疼得一颤抖，不停滚我就不停地颤抖，嘴不停地念师父的法：“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”选自《转法轮法解》。过了半个小时，我疼得一身汗，但腿能弯曲了，也能单盘了。谢谢师父把不好的东西给我清理掉了。晚上练双盘，刚把腿盘上，两条腿像折断似的痛，赶紧把腿拿下来。这时我想起师父在《红银三还原》中所说的：“为救大穷传天法，众生业债一身当，无量众业成巨难，青丝斑白人体伤。”我心疼师父，我哭了。师父为我们承受那么多苦，我这腿疼算什么？我一下就双盘上了，疼得我身体前后摇晃，两只手前后的左右按床，就不往下拿腿，坚持一个小时。这样一连坚持一个星期，突破这一关，盘腿恢复正常了。我每天坚持多学法，发正念，坚持五套功法一步到位。不能站我就坐在床边练。在这期间不能面对面讲真相，怕常人看见不理解，给大法抹黑，就晚上出去贴不干胶。冬天天黑的早，六点发完正念就戴上口罩，左脚迈一步，右脚拖一步。虽然腰不那么疼了，能站起来，但是走路右腿还是疼，脚不太敢踩地。看到路边停着大货车，借车挡身往墙上贴，在楼区往一楼墙上贴，遇到锁着的单元门就往门上贴。我觉得还醒目，人们都能看得到，累了就搭车回家。腿还没全好，磨难又来了。 一天突然肚子疼得直不起腰，就像有刀子在脚尖疼，还恶心，吃点东西就得去便，一天便多次，好像肠子被拽来拽去似的疼，真是疼痛的难忍。我坐在床上，双手捂着肚子，脑子浮现出我们学法小组有个正性同修，一天也是肚子疼，回家走到半路不能走，躺在道上，打电话叫儿子来接，儿子来了，赶紧把他送医院去，结果不长时间就死了。这时在我头顶左上方有个声音说，你要死了，准备后事吧。我严肃地说，告诉你们旧势力黑手邪恶烂鬼，你们听着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的命在师父手里，师父说了算，你们谁也说不算，你不配，谁敢？我有人心，有执着，有师父管，在法中归正，你们迫害我就是犯罪。由于肚子疼不能拿书学法，就听师父讲法录音，多发正念，背诵师父的诗词。师父在红银威德中说，大法不离身，心存真善忍，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。我就是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通过学法发正念，肚子不那么疼了。二，向内找，身心升华。静下心来向内找，这一找还真吓一跳，人心还真是不少，欢喜心、显示心、怕心、争斗心，还有强烈的怨恨心。因老伴儿闲着没事儿就捡破烂儿，把煞子堵满了，一开门破烂儿就滚出来了，他不卖也不让我卖，煞子放不下就往楼上拿，我一看这些破烂儿，气就不大移出来，我憋不住和他吵起来了，心里咒骂他。由于生气导致学法不入心，发正念静不下来，甚至发正念时心里还在恨他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他这么搞你也这么搞，你不就是个常人吗？你不但不要和他一样去争去斗，你心里头还不能恨他，真的不能恨他，你一恨他，你不就动了气吗？你就没做到人，我们讲真善忍，你的善就更无从有了。作为修炼人，我做的都不对，没听师父话。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错了，对不起师父，这个家再好再干净也是个垃圾堆，我要跟师父回家。随着心性的提高，身体也发生很大的变化，两天后肚子一点不疼了，腿也不那么疼了。三，不能给大法抹黑。20天了，我去小组学法，同修说，看你的腿还是不太敢着地，走路还有点拐，右脚往外撇，我想不能这样往外走，因为我们小区的邻居都知道我学大法，他们虽然没修炼都知道大法好，他们经常说，看某某学法轮大法学的，穿着带跟的鞋，腰板溜直，走起路来比年轻人都精神，哪像70多岁的人呢。也有的问我儿媳妇儿，你老婆婆身体真好，走路一身劲儿。儿媳妇说，我婆婆以前一身病，就学大法都好了。他们说，这大法还真神奇，就江泽民这个混蛋瞎折腾。我想不能在常人中给大法造成不良影响，更不能给大法抹黑，我得把腿练好。于是我就晚上在家练习走步，从卧室到客厅，卫生间的门上有一面镜子，我对着镜子走，看还拐不拐，脚还撇不撇。从晚上10点左右开始练到11点左右，12点发正念，每次连累带疼都是一身汗，坚持10几天了。一天晚上我穿鞋练，老伴儿从他卧室出来了，说别练了，好了，不拐了，正常了。我问，是真的吗？他说是真的，头几天我看还有点颠，现在正常了，一点看不出来了，真好了。我又能堂堂正正的去救人，讲真相了。谢谢师父又给我一条健康的腿。我想师父关于病业的法讲得再清楚不过了。如果我们在磨难中能想起师父的法，能放下生死，真能做到，师父就会给我们做。 再次恭引师父的一段法。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，你试一试，难忍你忍一忍，看着不行说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，看到底行不行。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选自转法轮。如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走过病业关，珍惜救度众生的机会。作者台湾法轮功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28日。我是在台湾桃园慈湖景点讲真相的学员，我和大家交流走过病业关，重新走出来到慈湖讲真相的修炼体悟。说来惭愧，算起来我得法有15年了。当时开始练功是因为身体不好，想练功来祛病健身。因为自己悟性不好，没有好好把法学透，没有认识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责任，12年来都没有走出来讲真相，每年只是例行性的参加排字和法会。虽然每天练功，但实际上过着常人一样的日子。直到2014年慈湖真相点建立一年后，弟媳同修问我要不要到慈湖讲真相，我才搭同修的车开始到慈湖讲真相。当时慈湖的路客很多，我通常用问候聊天的方式接近他们，然后跟他们讲真相。刚开始我只会发报纸，不会劝三退。后来跟我同一个练功点很会劝三退的同修去了香港，当时我想没有人劝三退，所以我就开始劝退。因为我儿子在大陆工作，所以我常以这个为话题跟陆客聊天，问他们从哪里来，然后找机会讲真相劝三退。到慈湖讲真相坚持了一段时间，自己觉得提高得很快，也非常喜欢到慈湖去讲真相。刚开始有四五位同修搭这位同修的车去慈湖，后来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坚持，连当初问我要不要到慈湖的弟媳同修后来也没去了。坚持了一段时间后，由于自己学法落下，旧势力的干扰来了。没修炼的先生当时欠了一笔债，我每天忙着做客家美食粽子卖钱还债，后来就没去慈湖了。这样忙着常人的事，淡忘了自己救人的责任。一段时间之后，当初因为练功后健康的身体开始出现病业现象，全身开始不舒服，身上好像有很多针在刺，非常痛苦，而且身体开始长硬块，类似常人讲的乳癌，胃酸过多，去医院照了5次胃镜检查没问题，但就是不舒服，吃不下睡不好，非常消瘦，体重掉到只剩下现在的一半，每天躺在床上没办法练功学法，像个快过去的病人一样。我的弟弟和弟媳两位同修来看我，看到我躺在床上像个等死的病人，站在我的床前，他们无能为力，又心痛又惋惜，觉得我这次可能过不了这关了。后来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自己会遇到这个难，应该是讲真相落下了，应该重新回到慈湖去讲真相救人。悟到了之后，我开始想要去慈湖，但身体状况根本没办法去。一个推广大纪元报的同修开始找我去推报，但觉得不是我想参与的项目，当时身体的状况也不能骑车。这位同修知道我想回慈湖讲真相，就帮我联络了慈湖的协调同修，协调同修马上安排一位同修载我去慈湖。 要重新回到慈湖讲真相，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每次要去之前，身体就开始不舒服，有时候是脚痛到不能走路，有时候是胃痛的难受。但我意识到，这是对我要去讲真相救人的干扰，就否定它，不承认它，还是坚持去。只要去到景点，就什么症状都没了。刚去景点一个星期，胸部的肿瘤就开始化掉，师父帮我净化身体。我非常难受，但心里非常感谢师父，知道是师父在帮我消业。一个星期后，肿瘤就消掉了。有一次开车同修有事，没办法载我去慈湖，当时我的脚痛得不能走路，但我想这是干扰，不让我去救人，我还是要去。我就骑着摩托车到公车站搭公车去慈湖，结果一到景点开始讲真相救人，脚就不痛了，完全没事了。这一次回到慈湖讲真相，我非常珍惜，师父再一次帮了我，延长了我的生命，让我救人。刚开始去，我跟着同修一起发正念，清除干扰我们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因素，让自己纯净，开始发资料，隔两天再去，就帮有缘人三退了。师父帮我净化身体，消去业力，让我能健康地回到景点救人。我警醒自己要赶紧跟上正法进程，学好法，发好正念，多救人。有时候我坐公车或做生意时碰到大陆新娘，我也想到要跟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不错过任何一位有缘的众生。碰到跟我一样掉队的同修，我会用自己过关的亲身经历跟他们交流，鼓励他们参加集体学法，去景点讲真相，救人的心要到位，不要走形式，把握在景点有限的时间，多开口讲真相，不要局限自己只练功不开口，这样提高才会快。以上是我走过病业关，重新回到景点救度众生的体会。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，唯有更加精进，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